各位好，今天5月8号，我是散人，吃了吗？年代。昨天呢，有几位朋友就问我说，为什么魏凤和跟李尚福没有判死刑？我当时我就特别奇怪，我说这个有什，这个难道还要问吗？这个只能证明中国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咱圣上圣智不衰啊，就是说脑子还没糊涂，所以他不判死刑。为什么这么说？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从历史上讲。中国的副国级以上的官员，没有真正意义上判，只有一个人判了死刑了。各位知道是谁吧？陈克杰。在他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副国级及以上的官员就是判了死刑，然后立即执行的。各位可能说，哎，那不对啊，好多那个文革被迫害致死的，或者怎么样的，不对。49年之后，建政之后。只要是说到了副国级这一块，只有陈克杰一个人是正儿八经的判了死刑，然后是执行了的，其他都没有，他都是通过其他的途径弄死你可以，但是不这么判，所以怎么可能判死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是军队这边的反腐啊，本身的这个叫什么？就是他的这就没有过死刑。我们从古俊山那会儿，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古俊山是2015年8月份的这块那会儿给判的嘛，对不对？罪名是什么呢？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行贿滥用职权，五罪并罚。然后呢，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财产，剥夺中将军衔。这是古俊山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依然按照中共的这个老规矩办事儿的。这个我一会儿咱再聊这老规矩这事儿啊。那往下的整个的，包括这个郭伯雄，对吧？然后呢，包括这个房峰辉啊，对，这词儿他这名儿不太好念。然后呢，那郭伯雄是16年7月份，房峰辉是19年2月份。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徐才厚啊，包括他们这些人，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判了死刑的，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缓，缓期2年执行。这回呢，其实李尚福跟魏凤和这个还跟他们有一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了一个不许保释之类的，就是说你肯定是牢底坐穿了，不会让你再出来了。这个其实比那个还重了一点，没有，但是不可能有死刑。就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个应该死刑。我跟你这么讲，据我所知啊，这个咱就当你当我随便听床了啊，这个是正确实有考虑过把他们俩判死刑的。就像什么呢？就像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似的，一个是陈克杰，一个呢是谁呢？是这个赖小民。这两个人当时死刑都是标志性的，一般来讲都没觉得这两个人到能够到死的这个程度，尤其是赖小民大概是24天就直接给处决了。再除了他，这一般来讲中国死刑核准包括怎么样，他会有一定的时间的，尤其是这种高就是稍微高级一点官员都有一定时间，他不会这么快24天就直接就从判到死，就大概到这个程度上。那本来是说想用这两个人的人头来这个警示一下，结果也没有。就是最终来讲，为什么我说咱圣上还是神明不衰呢？没有说把这个事情做绝。这个呢，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呀，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谁，中共呢，一般来讲叫做这死刑不上大夫。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啊，他这种到了一个级别之上，一般来讲不弄死刑。陈克杰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案例。因为当时他认定的那个受贿的金额是，他是2000年吧，是4000多万，然后呢，实际到手的大概是2900多万，啊，就是算你算3000万，我记得应该当时是2925吧，差不多是这个数。那这样的这个数字在当年是一个数额特别巨大的，并且还有一是什么呢？他有几个原因是可以判死的。首先第一个呢，这是拿他呀一定要立个威。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不光他一个人，他牵扯的事情也是比较多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人的这个下边是不干净的这些事情，这个是一种。 还另外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你可以看到副国级的领导人出大事儿之后，他的背景是如何。程克杰本人他的背景是没有背景，他是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其他这些地方得到这方面的助力。各位，你们还记得有一个陈云说过一句话吗？当时四人帮的时候啊，有过就是有过，大家也有过这种死刑的这种讨论，比如说江青啊、张春桥啊，哎，都觉得说应该给他判个死刑。结果后来终究没有判，为什么？是陈云的一句话，说我们啊这波人不能够开杀戒，开杀戒的话，以后孩子们不好见面的。这个他其实是作为一个党国的元老，这是一个经验之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当年啊，这个中共之间就是他们之间那个互相的杀戮，陈云是经历过的。就互相之间的，你看当年的那个包括是什么，就原来那个什么 AP 团呐，或者中共这个，就他们之间的那个杀戮是非常惨的。陈云作为这个党国的元老，他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够再后来再开杀戒了。就包括当时老毛，就是你看他那个把这些老帅啊或者怎么样打倒啊或者诸如此类的，都干了这么多的事儿，但是你看他真杀人没有？他可以借刀杀人，但是他一定不会是亲自或者是说这么下命令杀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到这个时候，你如果把这些人给干了，那互相党内的斗争呢，就变得一种什么呢？变成了一种啊，就是见血的东西。见血是最好不要见的。这个呢，也算是我党往文明那一块，就是它像类似于什么呢？我党就学了点文明的这个架势，就是呢，食人族，哎，学会用刀叉吃人肉了。这你说这文明不文明？也文明啊，多少是文明了一点啊。所以你看，就像包括像薄熙来他们这样的，一直也就没有真正杀。那为什么程克杰会干这事儿？就是他并不在这个保护范围之内，各位，他不算在保护范围之内，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不算在这圈子里边的。当时又在那，就或者是说，咱说气氛到了嘛，就把他给干掉了。他就是这是一个赖小民这个呢，第一他级别不到，我印象当中他应该算正厅吧，还是算副部啊，也就到这个程度。这是一个。二一个是什么呢？赖小民这事儿吧，他本身来讲不能让他再活着了，再往下不定咬出谁来呢。因为他这个代持的东西，他实际上就是一白手套，说实话十几亿，哎呦，儿子祖宗，咱都哎，来乖啊，咱下去吧，来你打个招呼。嗯 OK 好。这个十七亿吧，实际上你说有多少，这个东西在中国的这种高层里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对吧？那但是呢，他手上代持过的以及他给输送的利益，就是白手套嘛，那个就特别大了。至于什么女人呐，什么100多个女人那种事情，嗨，这个就是民间传说，咱们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这是，而且赖小民也有一个特点，赖小民也是没有根基的，说白了他是没有根基的。那没有根基的像这样的人，他是应该是拿着什么特困生的那个奖学金上来的，就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这不没有任何贬义啊。赖小民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那个聪明到那种，就是你应该来讲是应该在整个的这个官场里或者是在经济上，他是有他自己非常强的本事的。这个在正事上干的也特别牛逼，他跟某些这个干正事干不了的人，对吧，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呢，那你看再往下让他咬出来，或者是说再牵扯到其他东西是不行的，所以到此为止，咔叽就给他干掉了。包括你原来的像胡长清、郑小鱼吧，然后还有包括其他一些人，这些人你可以查一下，其实根底都比较浅，那都所以的就都被干掉了。这是在那正部级，这就是省部级这个档次上。但是只要是过了这个档次，或者是你把这个东西平移到军队这一块，基本上这个东西就不会有死刑这件事儿，这个不可能让你有死刑。而且魏凤和好像我印象当中是 是这俩人我有点混啊，是他爹是，哎不对，是李尚福他爹好像是军队的一个高级官员，魏凤和呢就是从底下这么一层层上来的。那可这俩人呢，其实呢你也没有办法让他那个分开来判，你比如说你把这个李尚福给那个给死缓，把魏凤和给毙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可能去把他们整个是去给直接判死刑实行的，这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在前面的这些，包括徐才厚，包括像郭伯雄，包括像这些人都没有到这个程度上，怎么可能是让他们这俩人去判死刑呢？对吧？但确实有这个说法想给他们判，而且呢就是当时已经觉得说这个军队的很多的人都觉得，如果要杀鸡儆猴的话，这两个人有一个人至少他应该是判死刑，但是实际上这是绝无可能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这个火箭军这个高官呢，就为什么大家都说想判就会判，有可能判死刑？我这个判断呢是什么呢？因为他这两个人是整个火箭军那一块下来的这个案子，就是整个这个军备这一块啊，最重的一块是最重要的这一块，他出的问题，因为当时是火箭军的，包括那个现在火箭军的，就是当时的所有的主官。就是几个主官全被拿下了嘛，是从那一条线上走的。而我们都知道火箭军本身是这个中国共产党最强的保命的底牌，为什么没人敢动它？这个其实最简单了，中国的军队战斗力不管怎么样不说吧，它肯定还是虽然有，但是也没有强到这程度上。最让人害怕的什么？不就是核弹头吗？对不对？这个东西出问题了，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啊，那你应该是有可能会判死刑，你这没不可能的事儿。军队这一块这套体系是什么概念呢？有很多时候啊，就是人一都说哎呀，咱们圣上那个，要不然有两极，非常两极分化的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呢？要不然呢就是说呢，军队完全的掌控在咱圣上的手里，要不然呢就是说呢，军队没有掌控在咱圣上的手里，对吧？啊，那他的这个有很多什么代勇士代工叶进攻什么的，反正那个就是什么张幼侠那件事，就说呢说有可能是能够对他进行一定的这种制约，对吧？甚至能够威胁他的大位。其实这两个说法都不完全对，为什么呢？军队，我原来跟大家说过，军队这一块是没有可能让圣上完全掌控的，因为他不在这个整个体系当中。但是在共产党的整个的体系之下，你让他离开这个合法性，军队的这个合法性，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跟军队的这个关系是处于一个很微妙的状态上，就是他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掌控这个人事这种权利，然后能够去撤换这些主官啊，去抓人，但是他依然不可能去把整个的军队给你用这种死，就像斯大林那种清洗的方式，去把他整个给你主官给你杀一批啊，杀一批关一批啊，或者贬一批啊，这些东西他是不可能完全畅行其志的。所以他本身跟这军队是处于一种很微妙的平衡状态，我军队是听你的，而且呢他也会按照你的要求或者是说你的权利可以在这能够实行，可是你也不能特别过分，你如果一旦特别过分的话，你就有可能是就是很微小，这个可能很微小，但是谁也不敢保证会不会有这种反噬。抓张幼侠本身这件事情，就很多人为什么说，当时我也是觉得说这可能性不大嘛，因为如果你把张幼侠抓了，直接从军事上讲，就是你把这些能够曾经还打过仗的人，对吧？他最后中国打的这个仗，正儿八经打仗，不就是当年跟越南打吗？对不对？那跟印度打那不能算，跟印度打现在都用的是那个冷兵器，对吧？这个你不，那给打过仗的人都给抓光了，这个第一个是一个麻烦事，第二个是这个军队，他张幼侠还是属于那种比较有这种应该叫做威望还是在的，你把他也给弄了。而且那个从这会儿开始，那本来能打麻将的四个本来就不满啊，七个应该是七个人的中央军委，后来变四个，现在变成俩，对吧？这个东西你就从打那个从七个人不知道能打什么，可能能摆一个北斗七星战，四个人可以打个麻将，两个人可以打一个叫什么扣三尖，对吧？你现在只能打扣三尖了，那你这或者是玩炸金花。有可能玩这个了， 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你怎么指挥军队啊？所以到今天那也没补上。在我印象里，他还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官宣补上，因为那俩人现在还占着位呢，就是他的名额还占着。你因为到现在没有给他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什么的走完这个程序，整个没有走完这程序。其中很有可能，其中一部分就是还是要安抚军队，让他不至于给自己反噬。这就是咱们圣上跟这军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说完全的掌控、畅行其志、杀伐果断，又不是说那个对军队，那你掌控不了，然后呢这边可以制衡你，都没有，是处于一个中间阶段。所以在这种中间阶段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把他的这个主官，这样的军官，直接曾经的主官吧，或者怎么样，你去给他杀掉。这是肯定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呢，又要表达一什么呢？表达一个叫做这个从严从重的这种方式，就是在那个哪儿呢？就是在这个量刑上，对吧？一般来讲，你看谷俊山他是一个死缓，但是呢，包括像是这个郭伯雄啊，或者是他们其他一些人吴七或者是怎么样，他都有一个有可能出来的余地。这回呢，给他的这个加了一点，就是不许保释。对吧？不许假释，不许不是保释，是假释，不许假释啊，不许减刑，就是你过两年之后，肯定的来讲，他就是会变成无期嘛，对吧？死缓变无期嘛。那然后，但是你不能够那个假释，不能够那个减刑，就是等于你牢底坐穿，那就是这个已经说比其他的这些人要重一些了，底线于这么一个环境，那没有杀，而且用这种模式。来用这个其实是什么？是给军队的一个安抚，就是说到今天为止，我也不会杀人。说白了，你至于你在那个监狱里怎么死，这是另一回事儿。你像那个薄熙来，我们都知道他肯定是出不来了，对吧？不可能让他出来。那这你如果说，但凡是咱圣上这个龙体有恙，那先死的是谁？活起来，不可能让他再活着出来，所以他肯定是出不来了。是怎么死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不能公开杀，就是这其实特别简单。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来讲，在中国的这些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刑法里，本身已经曾经把这个经济犯罪尽量不杀，已经其实是有一个说法了。那实际操作中呢，对经济犯罪包括这个贪污受贿这职务犯罪呢，一般不判死刑立即执行，大概是始于2011年到2015年刑法修订以及配套司法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后来形成什么了呢？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这种方式。那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呢，第八回，就是2011年的5月1号开始实施的，就是一次性取消了多少呢？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比如说走私文物啊，盗窃古墓葬啊，票据诈骗呢，然后金融凭证诈骗呢，这个原来都是在死刑范围之内的。一个呢是因为经济发展之后这种经济犯罪增多，那原来的刑法不适用了。二一个呢是国际上呢一直在说中国死刑过于泛滥，就这个一直是那个攻击中国人权的一个模式。因为从世界的这个就法律演进的角度而言，死刑被取消或者是说死刑更慎重，对吧？那是一个大趋势。全世界大概有就是实际执行的死刑，咱别把阿拉伯那块的算，那是野蛮政权，咱那些野蛮政权那就不算在内了。真正是大概正儿八经的按照正常司法程序的判死刑的并且执行的，中国应该是占了五成以上，至少是五成以上。我记得有人说过占九成，那我就具体的记不住了，大概是这样。所以呢，就把这个东西整个就已经给改了，就把经济犯罪这一块这些大量的罪名就全给拿出去，一次性拿出了13个，就是这是中国首次的大规模的减少死刑的罪名，对吧？就是对非暴力的经济犯罪从严控死刑开始。哎，这个呢是社会反应其实是蛮正面的， 就很多人其实就是我说的社会反应，不是说像那些那个所谓的这个不太懂法的人啊，不太懂法的人，就好多人说你这些啊贪污腐败，然后你居然不杀他，不是这样的。经济犯罪就是这种非暴力犯罪，在人类社会演进当中不判死刑，这也是一直以来整个这个人类的法治进程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中国很多人觉得说我必须判死刑啊或者怎么样的，这其实还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或者是说更老派一点的这种司法上的思维。这个是两回事儿了。而且呢也没有出现这种，因为他对整个的体感的这种治安的伤害其实是没有的嘛。对吧，他非暴力的恶性犯罪，这是两回，这个没有对社会的治安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伤害，这个是一个。那到2015年的时候呢，刑法修正案第九个呢，第九次呢，就是说2015年11月1号的这个施行的，进一步取消了九个死刑的这罪名，包括什么集资诈骗罪呀、这种经济类的。这个呢就像当时我们还记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吴英案，对吧，如果当时判死刑了，后来是这么这个律师就死劲的去抗衡，最后没有死刑。实际上你搁现在基本上连这个连有可能不一定能判实刑，就当年吴英那个事情。所以说呢，对贪污受贿罪这个也进行了一个调整，那就是而且引入了一什么呢，终身监禁的制度，对吧，就是判死缓的这个特别重大的贪污犯呢，就是可以决定呢死刑死缓期满呢是减无期之后呢是不得减刑假释啊、然后呢这个用这种模式来代替，就是牢底坐穿嘛。这是跟原来不太一样的。原来是什么呢，原来如果你要是说判了死缓两年之后一般来讲就不会杀了，对吧，就变成了无期。无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个减刑，减过了几年你可以减刑，减到比如说我印象当中中国的有期徒刑是最高是25年还是20年来着，你就减到这个数，然后你一步一步减刑再加保外之类的，你有可能就大概我印象当中可能坐个几年的牢，就有可能是保外或者假释，就是从死缓到这个。那现在呢就多了一条，就是说呢终身监禁，你就可以把它就是直接关在里边，只要不能够假释不能够减刑，那就是这无期徒刑就是它的最终刑罚了，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当时直接推动了什么呢，就是经济犯罪的死刑啊立即执行就数量锐减，这个是数量锐减的。这个东西呢从好的一方面说，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司法进步，因为少杀慎杀是整个的这个中包括中国包括全世界这个法律实践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坏的方面是说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呀觉得说哎我操他妈的这终于这个叫什么，应该叫做就是可以不怕了。因为一般来说就是中国就不太有这方面死刑了，这是保护了这个贪腐分子。在那之后呢中国的这个应该这么讲吧，从11年以后中国的这个犯罪分子经济犯罪分子的这个犯罪数额有一个同比的，就是在死刑执行上一个下滑线，就是反比的，对吧，这个是一个下滑线，然后那个呢就是数额就直接就上去了，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所以为什么当时赖小民直接就被干掉了，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法律上呢他是说这个我是慎杀和少杀，可是他没有说取消这方面的死刑。所以当时呢赖小民他应该是21年被处死的时候，但整个官场震惊，因为已经好几年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杀过人了，所以当时大家都非常震惊。为什么？因为首先就是我刚才说白手套或者诸如此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十八大之后没有收手，用这个模式来给杀了。为什么？就是震慑一下官场，说我现在是不愿意说这个拿这东西开刀杀人了，但是你们也别过分，这个死刑这把这个刀始终还是悬在这块的。赖小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对吧，而且他的级别也足够， 级别足够的情况下，然后给大家杀鸡儆猴了。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说这个，是因为当时就很多人就跟我在说这个魏凤和呀，来李尚福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我说实际上不会，因为军队的这个关系在这儿呢。就好多人在讲，你看啊，像张幼侠他们，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判死刑？我觉得也不可能，对吧？这个那就是真会出事了。所以呢，张幼侠他们也最多到这样的水平上，就是张幼侠和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就是他们也最多是死刑死缓，然后呢缓期两年执行，不得假释，不得减刑，也就到这个程度上，不太可能呢去绑缚五文之外，马上斩首，这个绝无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就我为什么说咱圣上神明不衰啊？就是他在他的想法里肯定还是希望能够说杀鸡儆猴的。在那之前，比如说古俊山他们那波人，郭伯雄啊、徐才厚他们那波人，那不能够杀是为什么？是因为当时没有掌握这么大的权力，他是在夺权的状况下，如果当时直接的去把他这个把人给杀了，这往下的话，这个执政是不好执的，对吧？那尤其是他还想那个长期执政下去，把这个两届的每这两届嘛，对不对？两届的这个任期制给去掉，那这个原本应该来讲是一个要整个我去夺这个权，但是又让人觉得说我不至于这么狠，对吧？不是那种强力的去夺权，而且他本身那个权力也做不到这个程度上。OK， 好，那就不杀。现在他整个做晚了，为什么还不能杀？就是因为军队的一个特殊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本身的这些人很多都是军二代、红二代、军二代，你也最好门生故吏遍天下，最好是呢给人留着点，留着一条活路，做人留一线嘛，对吧？哎，日后好相见。这至于日后见不见，这事儿咱们再说。但是呢，不能把事儿做绝。对吧？这样的话呢，对自己的这个安危也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你如果不杀人，就是证明大家还维持着这整个这个体系。包括从陈云那会儿开始说那句话，大家尽量的不杀，就是让日后好相见的。那这样的话，这可以就比较温和，政治上有不会有过于大的动荡。那为什么就是说魏凤和不算？魏凤和又不是一个，是魏凤和吧？又不是一个那个有根底的，他从底下基层上来的。对，因为这些其他人都没有杀的话，单杀一个人是不行的，大家依然会害怕，人害怕了，要不然噤若寒蝉，那个筛糠伺机，对吧？安卧了，就任你杀戮。还有一个人就有可能真的是勇士带弓入宫门了。那就犯不着了嘛，所以这就是原因。王下的也当然，我原因就是张幼侠他们也依然原因是一致的，就不再多赘述了，反正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军队的这边的这事情，包括这个官场这事儿，只能够拿下，应该不会说动手杀人的。什么时候副国级的再出一个人被死刑立即执行，那你可以这么判断一件事，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这种大位一定是非常非常稳，永远不可能动摇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他的这个位置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才有可能用这种最终极的手段来把人干掉。所以我们可以往下观察，在这段时间里，因为我在年初的时候我说今年还应该有几位这个非常高级别的官员，就是到副国级这个水准上的，要被拿下，对吧？你可以去看这，你可以去观察这个。如果说依然还是这种不杀人，对吧？以这个为底线的话，就证明这个位置还是稳的，还是稳的，而且是并且是他有大量的这种跟人去做的利益交换，权力的这种交换，然后去保证明年能够继续再往下连任的这种应该说政治安排吧，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